书接上文，卧佛昆仑僧憋了一肚子气，要战武英杰。武英杰呀、啊，也是诚心耍坏，气这昆仑僧。当着大伙的面，把昆仑僧这老底都给揭出来了，说的他是一无是处啊。昆仑僧是火上加火，也豁出这条老命去了，晃动金顶九连环，大战武英杰。但是他再使劲儿，比武英杰差着一大块。你看他攒足了劲儿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气得呼呼直喘。武英杰反倒谈笑风生，运用自如，嬉皮笑脸。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？掌中这条大戟上下翻飞，打着打着，武英杰喊了一声：“大和尚留神啊！我现在给你要放血了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昆仑僧一个没留神，在大腿上腾就给卯了个眼儿。他那腿也粗，肉也厚，血也多啊！呲这一声，血就窜出来了。哎呀！疼的昆仑僧一咬牙，这一迟愣坏了。武英杰手腕子一翻，哎，这边还有呢！啊，嘣，又来个眼儿。这俩眼夹在一块儿，这昆仑僧哪受得了？疼的脸上的肉嘣嘣直蹦，一个没留神，屁股蛋子上又来个眼儿。咱这么说吧，左一个眼儿，右一个眼儿，一共给他扎了九个眼儿，两肩、后背、臀部、腿上伤痕累累呀、啊，这仗是没法打了。昆仑僧一看呐、啊，气也把我气死，臊也把我臊死。打殿步跳出圈外，是一瘸一点，把金顶九连环一横，对着自己的脑袋，干什么？要自杀？打不着人家，打自己。这就是昆仑僧啊，气性太大了。其实这也不奇怪，昆仑僧什么身份？昆仑派的大龙头啊，今儿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受这种羞臊，实在有点受不了。他不自杀等什么？哪知道还没等达到目的呢，九连环被人抓住了。这人说了一声：“我说大和尚，你怎么了你呀、啊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你怎么学起老娘们来了？拉倒吧！”昆仑僧甩脸一看，谁呀、啊？正是武阴剑客庄子琴，庄老剑客。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呢。30年前，两个人就认识，而且臭味相投，越处越亲热。在金灯剑客下随良一伙，他们俩的关系超过一般呢。庄子琴在下头观战，看出了昆仑僧不行啊，他替昆仑僧着急，想要过来打个援手。就在他上来还没上来几个眼儿，昆仑僧来了九个眼儿，幸亏他来得及时，估计昆仑僧活不了。这庄子琴这一劝，昆仑僧口打哀声：“哎，老剑客，老弟，我没法见人了。哎，方才我没说吗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我说僧兄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下去休息去吧，伤虽然不少，都不太严重。”说着又上了几个人，搀搀架架 把昆仑僧抬下圣人台。昆仑僧怎么治伤咱且不提，单说五阴剑客庄子琴登台这一亮相，底下的人看得清清的，一瞧这也是个出家的道士，这老道长得也不错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隆，头上戴着瓦龙道冠，金簪别顶，身穿绛紫色道袍，是圆领肥袖，腰里系着丝绦，下的水袜云履，往脸上看，面似瓦灰，气色不怎么好，大抹子眉，三角眼，鹰钩鼻子，方海口，留着一部花白须髯。书中代言庄子琴是老道吗？假老道，有时候穿俗家的衣服，有时候穿道装，分什么场合，哎，这场合他就变成老道，平时就变成俗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穿道装啊，它方便。古人对出家人格外的尊敬，走到哪儿了，没钱了，求施舍也有人掏腰包，官府对他也不注意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所以呢，他的身份多变。您还记得这个五阴剑客庄子琴吗？白云剑客夏侯仁倒霉就倒他身上了，他打了白云剑客一五阴掌，到了现在老剑客也没康复，这家伙才狠呢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他这一登台跟五阴杰见面，五二爷没拿他当回事儿，把嘴一撇看了看，你是哪位？五阴剑客庄子琴。知道知道，哎呀就在我嘴边，我就说不出来了。你就是庄子琴。我问你件事儿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叫你给打伤了不？你用五阴掌把他给打坏了，有这事吗？有，就是贫道打的。我说庄子琴啊，你这人不咋着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让天下的人给评评理。一气前孔亮不是说吗，比武之后还有评理大会，咱把这事儿提前了。你说你要凭着真杀实砍，你把白云剑客夏侯仁给打了，你是人物，你是豪杰，你暗中下手，暗下绊子，你这就不光彩了，显见你是个妒忌的小人。你挺大的岁数了，我说你点什么呢？庄子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本来我不想跟你伸手，我把你留起来，留给白云剑客夏侯仁，等他伤好了找你报仇。可今儿个不行啊，事情有变化呀，你出场了，我不得不捧捧你。庄子琴，你说你想来几个眼儿吧，你觉着哪儿不舒服，我给你放点血。呸！吴英杰，少耍贫嘴，贫道今日登台就想跟你较量较量，不定谁给谁放血呢。吴英杰呀，谁知道你是个姐儿啊，你跑到台上如此猖獗，真是可恶之极。贫道代表我们武林界的人教训教训你。好啊，这话说得好，还没有一个人教训我呢，今天机会难得，行啊，咱俩怎么个比法？这吴英杰，你敢不敢跟我比掌法？ 你要不敢，咱就动家伙事。哈哈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、哦，你的五阴掌厉害，想跟我比掌法，我是来者不拒呀、啊。要李爷冲牌，谁玩跟谁来呀、啊？用掌法你还难住我吗？来吧！说着话，他把大戟从台上扔下去，告诉保镖把戟给我收藏好，把帽子套上，布袋套也套上。仆人们把大戟拿走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吴英杰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在台上溜了那么三圈，然后笑呵呵的一抱拳：“无言剑客，请动招吧！今天我就领教领教你的五阴掌，讨了你接掌。”庄子琴画道掌道，双掌挂风，一个力劈花山，是猛扣五阴杰。五阴杰闪展腾挪，巧妙地躲开，二人就斗在一处。那位说武英杰是人吗？他怎么不累呢？能不累吗？虽然他精力充沛，武功高强，毕竟他是人，他不是神嘛。你想他对付的都是什么人？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，了不起的高人。咱也不管昆仑僧、三尺地灵魔陆坤、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干过哪些坏事，就功夫而言，那都是人尖子。别看吴英杰表面上谈笑风生，他不动真格的行吗？气发丹天，有着气儿撞着他，他连上了三阵，现在面对强敌呀、啊。伸伸手，他这一看，哟，心里就一颤呐。他发现五阴剑客庄子琴这两下子比那三位都强，怪不得白云剑客吓唬人吃了他的亏呀、啊。我还真得小心一点，因此就不敢嬉皮笑脸了，面带严肃，是认真对待。舞开双臂，呼呼刮风，闪展腾挪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武英杰使的什么招？天地人神掌，这是根据那本书上学下来的。可他们在台上打的这时间可不短，台下人在这坐着观战。万年古佛看了看，弥陀佛，往后排一瞅，武英杰他哥武英文在那儿坐着。大和尚扭转回身就问：“大侠客，哎，老人家有话请讲。你二弟的功夫不善呐、啊，老衲十分佩服。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。”他是哪个门户的？现在看出点门道来了。他使用的掌法可是天地人神掌，你看看，足以说明万年古佛是博学多才呀、啊。人家帮郎一句话就叫出名字来了。武英文赶紧点头：“哎，正是，正是。”我二弟和我都学的是这个掌法，不过我赶不上我二弟。请问贵恩师他是何人呢？
他我也
对，哎呀，大师啊，我可不敢说瞎话，我敢糊弄您吗？我真不知道我老师是谁。哦，那是为什么？
这因为当初学艺之时，老师就隐瞒名姓，不肯说实话，一直到我们学完了问他叫什么名他也不说，最后逼得他没辙了，他表示了，说你们下次来 我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你们。等以后我们哥俩去了，碰了锁头了，这人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是个谜，故此不知道老师是谁。
哦，
那么请问他是否是个出家的道人呢？
哎哎，对，
哎呀，您说的怎么那么对？的确是个出家的道人，不过生活上不充裕，挺穷，穿的衣服很破旧。大爷，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，不过这个老道贫僧可认识
啊？
哎呦，武英文一听眼睛放出亮光，高僧啊，那么您知道他是哪位呢？
我是他徒弟，我都不知道啊，
请圣僧您告诉我，如果我没说错，这人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、他有个绰号叫打遍武林无对手，笑看天下第一人呢、他名字叫天地道啊。
是吗？
到今天武英文才知道老师是谁，对万年古佛是肃然起敬啊，难怪人家是海外派的鼻祖，果然了不起啊。
是是是，圣僧，既然如此，我感恩不尽。
不过大爷，你二弟的功夫不错，这天地人神掌还欠火候啊，看出毛病来了，我料他不是庄子琴的对手。你看这都看出来了，
大爷心就一翻个，圣僧，那我赶紧把他叫回来。
对，赶紧叫他回来啊，见好就收。另外他也太累了。
明白。
武大爷急忙站起来了，离开人群直奔圣人台。他刚上台阶走了没几蹬的功夫，台上胜败已分。万年古佛真是神仙，话刚出口那就出了变化了。二爷武英杰不是武阴剑客庄子琴的对手，双掌击空，庄子琴唰以最快的速度转到二爷的身后，立起的就是一掌，他那叫无影掌，猛扣二爷的后心。武英杰就知道不好了，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呢？尽量的扭身，把致命处要害处闪开，就这样躲得稍微慢点，掌来得快点。就在这肋上，就后肋上，啪，这一掌就给扣上了，把武英杰打得飞出去一丈多远，咕噜咕噜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台上，台上台下人看得清清楚楚。正这时候，武大爷上了台了，
骂
老剑客手下留情，二弟你怎么样？武英杰趴在地上半天没说话，哎，后来把头抬起来了，抿嘴一笑。
二弟你疯了？
没疯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无非就是挨了一巴掌呗，哎，无所谓无所谓。
二弟赶紧给我下台吧。
拉拉扯扯把二爷从圣人台上拉下来了。
哎，武阴剑客瞅着纳闷，心说怪哉怪哉，我的五阴掌啊，里边带着毒啊，这一掌打得够结实的，怎么没打动他呀？看那样嬉皮笑脸的，毫不介意啊。
这他会什么功夫？ 他纳闷暂且不提。武大爷把二弟拉拉扯扯从台上拽下来，回归本座。白衣神童小剑魔、飞天魔女龙云凤、白眉大侠徐良、房树安、白云瑞等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您觉得怎么样？
无所谓，我躲得慢一点，叫他钻了空子了。其实呢，我要不累，我躲得快点，他打不着我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觉着这武警长无定多了不起了，今儿一看狗屁
不好使。
他还说大话呢，不好使这使字刚出口，就见他两眼往上一翻，脑筋就蹦起来了。
哎，怎么样，二爷？二爷怎么样？一口血就喷出来。
正好金睛好斗梅良祖坐在他前头，这一口血整个喷的老剑给一脖子一后背，大家就知道不好。再看武二爷摔倒在地，是人事不省，面似黄前纸，唇似电液青，牙关紧咬，背过气去了，就乱了套了。徐良紧抄着，
快找人，快找老将和江天达，赶紧给治伤。
蒋平就说，这能治得了吗？这治不了，就得抬回南排罗镇了。马上派了几个人，一侠太保刘世杰、笑敏郎君、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小元霸、鲁世杰，让这小四杰抬着二爷赶紧回去。他大哥武英文当然得跟着了，兄弟这样他能不牵挂吗？他是老泪纵横啊，点手换保镖，还有书童一大帮，架起武英杰返回南排罗镇。不过您放心，武英杰死不了，无非这一巴掌揍得大口吐血，伤势不轻，后来经过江养才得以康复。还有一段书，武英杰再次出世，参与天下英雄会火烧碧霞宫，那是以后的书了。把武英杰架走了咱不说，单说武英剑客庄子琴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好险呐、啊！他妈这小子真难对付，也就是我，换旁人早趴下了，我给我朋友算报了仇了，足以证明我的武英掌是盖世无双。